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有一个小手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十几岁就跟着父母一起修炼。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电子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手机。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让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早期的时候，人们只是低头族，现在手机足以取代生活中的一切事宜。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深知手机的危害，在彻底阻断智能手机的使用上，跟同修分享我这一阶段的修炼历程。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好，薪资待遇也都不错。年轻人追逐电子产品潮流的心态特别严重，尤其是手机，平时就很关注各种大牌手机的性能，几乎高端的手机我都有，出新款我就会买，各种功能的运用很娴熟，在同事里面我很懂行。后来母亲同修跟我说了手机的事，明慧周刊上也说了，我们切磋了一下，立即停止用智能手机。母亲同修很快就买了两个新手机，我们叫它儿童机。当时就觉得听师父话，师父不让用，那就不能用，正念很足。身边的同事和领导看到我用这样的手机，都很诧异，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微信、QQ、淘宝等等都没有了，刚开始工作起来不方便，很多文件通知都是通过微信传输，一时间也没法挨个通知。我不用智能手机了，导致一些工作滞后，造成同事和领导对我不满意，还笑话我的小手机，使我工作时压力很大。虽然回家后跟母亲同修切磋，我们一致认为多学法就会好，但是我这个心放得不够扎实，不够坚定，还是会带来麻烦。其中有几次我偷偷用智能手机，被母亲同修发现了，他很生气，第一次还是跟我好好沟通的，第二次、第三次偷用手机，母亲就狠狠地训我，差点都要打我了。因为我们当地有受迫害的同修，母亲也曾经被非法判刑1年多，我的行为对同修太不负责了。深挖自己，找到对智能手机的执着只是修去了表面，还有面子心、攀比心。以前我很注重生活品质，用的东西都比较好，突然之间换成这么单纯的小手机，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别扭的。当我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想，我可不要这些，这都不是我。从此以后，我大大方方地用我的小手机，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之后，我发现我的小手机又可爱又实用。之后有一天，我在接电话，然后继续工作，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说，你的手机很好看，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小手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回答道，是啊，我喜欢这个很单纯的手机。当我心态放下之后，工作和生活都顺利了，也没有因为手机影响工作，而且生活都变得清静了。再后来，我换了一个新单位，新领导看我用这个手机，直接就说，单位出钱给你配一个好的智能手机，你用这个怎么工作？ 我回答道，领导您放心，我一直用这种手机，不会耽误，也不会影响工作的。领导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走了。往后的工作中，我一直在认认真真的工作，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有一天，我初中同学跟我说，小 A, 你真厉害，工作这么多年，这么多领导，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看来你是真优秀。我当时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都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智慧和能力，是师父和大法教会我如何做好人。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事看转变人的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5日。近期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状态，有点类似常人所说的感冒，并且嗓子有些疼，喝水有时候都能感觉到疼痛。一天晚上睡觉突然咳嗽起来，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早晨起来练功的时候，母亲同修随口说了一句，你要少喝饮料。其实也没有喝很多，只是晚餐的时候喝了一瓶酸奶。母亲在潜在意识中认为是酸奶饮料刺激了嗓子，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次流行感冒我几乎都不会落下，一年怎么也要感冒几次，并且每次都会咳嗽引起肺炎。生病期间，母亲绝对不会让我吃雪糕、饮料之类的食物。母亲的说法是，这些食物里面有糖精，会刺激到生病的嗓子，从而加剧咳嗽。其实，母亲随口的一句话，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这是常人的病。这就是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根本就不会出功的。我们真正的修炼人都是有功的，所以根本就不会有病，也不会存在酸奶刺激生病的嗓子引起咳嗽这种说法。其实往往这些不起眼的潜移默化的人的观念会给我们的修炼带来一定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对他的承认，说严重点就是不信师不信法。本地区有一个大娘同修，修炼前身体患有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修炼后这些病全部不翼而飞，师父已经将这些病全部拿掉了，但是这个大娘一直不敢吃甜食。一次学完法后，一位同修给大家发雪糕，大娘就不太敢吃，说是少吃一点甜的。如果深挖自己的这个想法，其实这在潜意识中就是承认了身体还有糖尿病，要少吃甜的东西。所以这位大娘的病业观过得总是反反复复，在这一问题上多年一直提高不上来。还有一位教师同修，每次流行感冒来的时候，学校很多老师都会感冒，这位教师也会出现像感冒一样的假象。于是这位同修在心里就发了一念，我要给周围同事讲真相，证实大法的超常，即使宵夜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我不承认。后来这位同修说，之后流行感冒再来的时候，自己就没有感冒假象的出现了。我们修炼人要时时刻刻向内照，将咳嗽归罪于酸奶，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向外看了。我们应该向内照自己的执着 和不符合法的地方。后来我反思为什么咳嗽，其实确实和酸奶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我有口腹之欲，喜欢喝酸奶，没有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讲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在单位吃自助餐，或者在家吃到可口的食物时，非得把自己吃撑才罢，所以体型胖。我感觉自己喝酸奶后晚上剧烈咳嗽，可能就是自己的口腹之欲太强，师父通过这件事来点化我，就像吃肉肚子痛是一个道理。通过这件事让我悟到，修炼人要向内找，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句看似不起眼的话就能反映出我们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如果不注意这些观念，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麻烦。修炼无小事，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怕指出同修的不足吗？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0日。因为受常人中明哲保身、谨言慎行的思想影响，大多数人不愿当面指出别人的不足，怕影响两人的关系，有损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或许有一部分怕对方难受的好心，但大部分原因是出于保护自我。然而修炼人是个整体，不分你我，对于自己的执着我们都知道要全部去掉才能圆满，那么对于同修不也是如此吗？为他好就要告诉他哪里还有待提高。我明白这个理，所以每次看到家人同修的不足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但结果常常是不欢而散。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对此有了新的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旨在共同切磋提高。前几天看到家人同修因为有怕心做救人的事过于谨小慎微，我很替他着急，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不接受还很生气，我忍不住和他争论起来。每次争论过后，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对，但这个状态始终不能突破。这一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意识到自己有一颗强烈的急躁心。以前我一直认为做事快、性子急是自己先天的特性，不属于执着，现在才明白快和急完全是两回事，修炼人应该做到效率高而不急躁。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叫悟空时的语调，既缓慢、慈悲又威严，神佛法力无边，做事瞬间即成，却从容淡定。我发现自己还有强加于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人的心、亲情、执着他人的执着、说话刻薄、做事极端的党文化。想想这些心已经有很久了，该重点修去了。我平静地对家人说，我再也不管着你了，以后你做得咋样我也不说你了，反正说了你也不改变，得不到提高，我要做到视而不见无为，不能太执着你的表现，不然最后你提高不上去，我也因为执着你的执着被影响了。同时开始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心。就在我认为自己境界提高了，决定以后缄口不言，不再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时，刚好学到了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弟子，有的学员遇到磨难很长时间也过不去，别人给他指出好呢，还是应该让他通过学法自己去悟？师，大家看到了他进步不了的原因，为什么不指给他呢？ 善意地告诉他没有问题，是怕招惹气生吗？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即使你讲出的话他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常人的这个情不是得放下吗？看到问题一定要告诉他。有人误在一个层次中老是上不去，越上不去他就越不看书，越不知道精进，那么这个关难就越大，对他来讲就越动摇，致使最后他不能修炼。从始至终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绝不能进入那个层次。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想达到圆满，像一个大觉者那么神圣，对这个问题你不能那么清醒地去认识，甚至重视不起来，那怎么能行啊？学习了师父这段法，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悟错了，没有做到取中，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自我而强加于人，又因自私而逃避矛盾。无为是心不动，而不是没有行动，什么也不面对，那不和和尚一样了吗？我们修的是主意识呀。师父的法让我对指出他人不足有了全新的领悟。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看到同修的不足一定要指出来。指出来后无非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同修很认同并闻过则喜，他能因此改正不足得到提高。第二种是同修当时不认同但态度还好，也许他以后能认识到，我们也做到了为同修负责，兑现了下世前相互提醒的承诺。第三种是同修不接受且对我们态度不好，这也是障碍我们指出他人不足的主要原因，也许这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境的机会呢。常人中有句话叫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从修炼的角度看，不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提高自己呀。同时我们指出时的态度自始至终要做到心平气和，充满善意，如果自己的情绪也被带动了，互相争论起来，事后就要向内找找为什么他的表现或态度触动了哪颗执着心，情、急躁、瞧不起人、强加于人、面子、妒忌、自私、自我、自以为是，亦或是其他，无论什么心，他都借机被暴露出来了，正好清除他。由此看来，指出同修的不足真是一个主动提高的好机会，指出之前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就好像在回答一道提前知道答案的题，先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接下来无论发生哪种情形，只要我们守住心性，都能使同修或自己得到提高，无论是谁提高，都是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在家人同修间或学法小组里，这样的机会很多，希望我们都能互相救助，突飞猛进，修得无漏，更好的注视正法。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慈悲点悟，谢谢同修辛苦付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